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0月25日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亚洲证券业金融市场协会10月25日警告话，香港的新冠病毒疫情清零政策和对国际旅客的旅行限制，使到它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该组织是一个独立的地区性行业协会，由150多间主要的金融机构所组成。他的行政总裁马克奥斯丁星期一在写给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的公开信中写道，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它长期经济复苏和作为首选商业场所的竞争力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信中还提到，除非香港政府放宽对主要通道的旅行限制，否则香港的国际声音将会变弱，对香港的经济复苏并无帮助。该组织还表示，对会员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香港政府目前高度限制性的新冠疫情政策等因素，90%的受访机构都表示他们香港业务受到中度或者是显著的影响。陷入财务危机的中国房地产公司恒大集团的股票价格星期一猛涨4%。在此之前，恒大集团创办人、董事局主席兼中国共产党在该集团设立的党委书记许家印宣布计划将生产电动汽车列为比房地产更加重要的公司经营事项。路透社从香港发出的报道说，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的股价上升了高达17%，恒大眼下负债3000多亿美元，相当于20000多亿元人民币。上个礼拜，恒大在最后一刻支付了一笔债券利息，看似避免了一场代价高昂的债务违约，并由此获得了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应对迎面而来的债务危机。有政府背景的中国证券时报报道说，许家印上个礼拜五表示，恒大在今后10年里面将会努力将电动汽车产业而不是房地产业作为他的首要业务。届时，恒大房地产业每年营业额将下降为2000亿元人民币。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街10月21日大爆炸事故的发生原因仍在由官方调查认定中。到目前为止，爆炸事故造成至少5个人遇难，47个人受伤，近2000户居民和近100间的商户受到影响。据中国传媒报道，沈阳爆炸事件发生后两日，当局23日较晚时候通报相关一啲情况，已经检测受爆炸影响嘅楼宇86栋，仍在检测剩翻13栋，包括爆炸中心嘅大楼，并对1858户居民、93户商铺签订核查确认，用于赔偿同埋整修。不过，对于爆炸原因是由于管道问题定是液化气罐造成，当局还未有确认，称仍在调查中。据传媒在10月13日报道的消息，沈阳燃气集团今年计划改造老旧燃气管网200公里，改造工程5月开工，目前剩下44公里。泰国一个备受争议的吊水项目引起一间中国大型公司的兴趣，泰国政府计划向前推进这项计划，此举可能会为北京一带一路的道路倡议提供新的前哨。在泰国强而有力的副总理普拉维旺苏曼的领导之下，泰国国家环境委员会在9月批准一项重要的由武河引水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国家环境委员会较早前曾经两次拒绝过该项目的评估，最近一次是在2019年12月，当地新闻报道称，一间未具有姓名的中国公司愿意自费在4年之内，而不是预计7年之内，以略高过21亿美元的估计价格一半的造价建造该项目。几个礼拜之后，9月的情况就出现了转机了。透露中国感到兴趣的消息来自维拉康坎帕科布，他是人民力量党的国民议会议员，该党是普拉维 王苏曼同总理巴育的政党统治住泰国执政联盟。维拉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正是一间中国公司向他发出了报价，他还将该公司确定为中国国有的北方工业国际公司。该公司是中国兵器制造商北方工业集团的土木工程子公司。美国的北韩问题特使星期日再次敦促平壤参与谈判，实行无核化。美国特别代表金盛说，平壤最近进行的弹道导弹试验令人不安，不利于朝鲜半岛的持久和平。但平壤截至目前拒绝重返谈判桌的提议，并指责华盛顿和首尔声言外交解决问题，同时却通过自己的军事行动使到紧张局势升级。上个礼拜四，北韩表示美国对北韩进行的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试验反应过度，并称那次试验是自卫性质的。最近几个礼拜以来，北韩进行多次导弹试验，那些试验违反了联合国对它的制裁规定。金盛重申华盛顿对北韩并无敌意。一场强大的风暴向南加州方向吹袭，并且在加州北部最近被大火烧毁的地区造成山泥倾泻，淹没了高速公路，并导致树木倒塌。暴雨和强风伴随着被称为炸弹气旋和大气河流的低压风暴汇合，这个是一股从太平洋吸入的又长又宽的潮湿气流。据报道，三藩市湾区洪水泛滥，伯克利的街道关闭，奥克兰湾大桥收费站被淹，纳伯县和索洛马县河流泛滥。加州公路巡逻队关闭了巴特县北部的70号洲际公路，因为最近发生的大规模迪克西大火烧毁了大片地区，摧毁了大部分的植被。风暴系统仲带来大风、山洪暴发，同内华达山脉可能出现大雪。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区议员完成宣誓，共49名民主派被取消资格，前区议员批评港府扭曲民意。香港政府9月初开始分批安排区议员宣誓，最后一批新界西区议员宣誓上个礼拜四有结果，再多16名民主派区议员被取消资格，最终宣誓无效被取消资格的民主派区议员共有49个人，缺席宣誓直接丧失议席的6个人，加上宣誓之前因政府放风主动辞职的超过260名民主派区议员，目前全香港只剩下63名民主派区议员，比2019年区议会选举胜出的389人大幅减少了84%。有被取消资格的民主派区议员批评，港府藉着宣誓取消资格民主派区议员是扭曲民意，预期香港可见将来不会再有一人一票单议席单票制的民主选举，可能影响香港国际城市的地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3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香港立法会今年5月随即通过修改有关公职人员宣誓的条例，将2019年11月24号透过选民一人一票单议席单票制直选产生的452名民选区议员纳入必须宣誓效忠的行列，相关条文5月21号刊宪当日生效。有关区议员宣誓的修例通过接近4个月之后，香港政府9月10号才正式开始分批安排区议员宣誓，期间怀疑多次透过传媒放风，即是放出风声，7月中下旬会安排区议员宣誓，如果被界定不符合宣誓效忠要求，将会被 DQ， 即是取消资格，并且会被追讨去年1月起上任所有的薪酬和津贴，估计每人涉及超过100万港元，即是大约13万美元。据多家香港传媒统计，9月10号首批区议员宣誓之前，有超过260名非建制派区议员主动辞职。 最后一批新界西区议员宣誓上个星期四，即是10月21号有结果，再多16名民主派区议员被取消资格，即是 DQ， 民主党主选派元朗区议员及前立法会议员邝俊宇、元朗区议会主席黄伟贤、离岛区议员黄俊阳等人都被 DQ。最终宣誓无效被 DQ 的民主派区议员一共49人，缺席宣誓直接丧失议席的有6个人，加上宣誓前因为政府放风主动辞职的超过260名民主派区议员，目前全香港只剩低63名民主派区议员，比2019年区议会选举胜出的389人大幅减少 84%。2019年11月24号反送中运动白热化期间举行的区议会选举创下多个历史纪录，一共有接近300万登记选民投票，投票率创下 71.23% 的历史新高，民主派取得史无前例的大胜，18区452个民选区议会议席当中，民主派赢得389席，除了离岛区之外，在其余17区取得主导权。经过宣誓 DQ 和辞职潮之后，目前民主派剩低63名区议员，和建制派人数相同，不过在多区失去主导权，而港府并没有安排出缺的各个区议会议席进行补选。在10月4号新界东区议员宣誓之后被 DQ 的前沙田区议员李志宏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负责监誓的民政事务局并没有明确表示 DQ 他的理据，批评港府的红线并不清晰。李志宏坦言，他在去年民主派立法会初选是因为47人案被还押的刘永康名单成员之一，虽然目前未有因为国安法被起诉，但是亦有心理准备可能会被控国安法甚至坐监，而他坚持参与宣誓是希望实践对支持他的选民的承诺。李志宏表示，他10月8号被通知宣誓无效取消议员资格，但是当局至今未有通知宣誓无效是不是涉及刑事责任等的问题，包括是不是触犯国安法等等。李志宏表示，初选47人案在法庭仍然未有裁决是不是违反国安法，他质疑在法庭未有裁决之前，民政事务局因为他排名在刘永康初选名单而 DQ 他的话是未审先判。李志宏批评港府借宣誓 DQ 民主派区议员是扭曲民意，企图推翻2019年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的结果。李志宏预期香港可见的将来不会再有一人一票单议席单票制的民主选举，他又批评港府没有安排出缺的区议会议席进行补选，是不愿意再面对民意，用尽一切方法收窄市民发声的空间。港府直宣誓取消49名民主派区议员资格，同埋早前在政府放风之下超过260名民主派区议员辞职潮引起国际关注，美国、英国、欧盟同埋澳洲先后发声明关注事件，其中美国再次促请北京同埋香港当局释放不当被拘捕的人，同埋遵守中英联合声明之下的义务。李志宏表示，香港区议会单议席单票制的选举方式是受到国际认可的。李志宏表示，香港区议会单议席单票制的选举方式是受到国际认同的民主选举方式。他认为这样的民意表达方式受到扭曲的话，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他担心香港将来的选举制度不符合民主的元素，可能影响香港国际城市的地位。李志宏表示，未决定被 DQ 区议员资格之后的路向，不过他表明只要有机会仍然会继续服务市民。今年7月自动辞职的前屯门区议员何国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时政府就宣誓放风，就是要赶走民主派区议员，他认为与其要宣誓之后被 DQ， 不如自己主动辞职，最后有49名民主派区议员被 DQ， 他坦言无力感好大。 何国豪表示，多个区议员出缺之后，好多地区事务处于真空的状态，他批评政府的做法不负责任。何国豪辞任区议员之后，在屯门区经营宠物小食店，他坦言对前路只是能够见步行步，亦都不敢肯定政府是不是会秋后算账，对未来的路向不敢想太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英国外相指不能够在核能和 5G 关键基础建设上过于依赖中国。上任冇几耐的英国外相卓惠斯指出，在关键基础建设上不能够依赖高风险的供应商，而要确保英国和可以信赖的伙伴合作。他的言论显示，即使英国不会将中国投资拒于门外，但是中国只能够在非战略领域投资。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英国外相卓惠斯说，英方不可以在包括核电厂和 5G 网络的关键基础建设上面过于依赖中国，而应该寻求和思维接近的伙伴共同建设。卓惠斯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访问，指中国是英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但是重要的是关系不可以变得过于依赖。正在印度访问的卓惠斯在上个月的官员轮换被提拔成外相，外界分析说他有可能在将来问鼎首相职位。中国国营的中国广核集团有参与在英国东部的塞兹维尔斯核电项目，占股20%，其余股份由法国电力公司持有。被问到这件事，卓惠斯说英国要将供应变得更加多元化，又说在关键国家基建上面，英国会确保他和可以信赖的伙伴合作。他又说英国不可以在 5G 网络建设上面依赖中国。基于安全理由，中国通讯公司华为之前被禁参与英国的新网络建设，令到英国只可以依赖另外两家公司，有很大可能令到建设延迟。他说在这个方面，不依赖高风险的供应商是非常之重要。在其他方面，例如量子电脑、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我们亦都要确保和我们一同创新的伙伴是可靠的，而且双方有互信。几日之前，英国首相约翰逊说他并不恐惧中国，不会将中国投资拒于门外，欢迎中国在非战略领域投资，但他没有明言非战略领域的界线。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对美国之音说，欢迎卓惠斯的言论，说他有强调推动民主和人权是英国外交政策一部分。
They indicate that finally, long overdu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s waking up to the dang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gime.
这个显示姗姗来迟，英国政府终于醒觉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危险。罗杰斯说卓惠斯的言论比约翰逊更进一步。
She is setting out a more cautious line of saying, okay, yes, of course we must trade with China.
他设定一条更谨慎的线，指即使英国必须同中国贸易，英国要小心，不要被中国投资在战略上重要的产业，不要依赖中国，同时将供应链变得更加多元化。此外，中国外长王毅在10月22日星期五警告卓惠斯，指英国要慎重处理他和美国以及澳洲组成的新军事同盟，那个同盟将会向澳洲提供制造核潜艇的技术。王毅和卓惠斯通电话，说新军事同盟将引发军备竞赛，挑动大国对抗，破坏地区和平和稳定。他说中方反对这个协议，敦促英方从维护核北扩散体系出发，慎重处理，三思而行。根据中方发出的新闻稿，卓惠斯说英中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保持定期沟通十分重要，双方应该加强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加深相互了解，深化国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美国之音特约记者伦敦报道。
美国和主要盟国在上个礼拜在世界贸易组织举行的第八次对华贸易政策审议上 嚴厲抨擊中國的不公正貿易政策，稱中國通過大量使用工業補貼和其他不公正做法破壞了基於規則的全球貿易體系。中國則表示自己才是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的踐行者和維護者。有專家指出，中國入世20年來仍然未能夠遵循基於自由市場的世貿精神，而原有的國際貿易規則又未能夠涵蓋新的領域，這樣為中國提供了可乘之機。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10月20日的首日審議之中，總共有50個世貿組織成員代表發言，大多數對中國在過去20年的貿易做法提出批評。今年恰逢中國加入世貿組織20週年，美國常駐世貿組織臨時代辦大衛·比斯比在發言之中說，中國利用它的世貿組織成員地位成為世貿組織最大的貿易國，同時加倍推行它的國家主導的非市場貿易方式，損害了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工人和企業。比斯比又表示，中國的產業政策扭曲了競爭環境，使到進口商品和服務以及他們的外國供應商處於不利的地位。其他的不公平貿易做法包括對國有企業的優惠待遇、數據限制、知識產權執法不力和網絡盜竊。澳大利亞代表常駐世貿組織代表喬治米勒在發言之中表示，中國通過從事不符合世貿組織承諾的做法，日益考驗全球貿易規則和規範。他又說，中國的做法包括任意的邊境檢查、對進口許可證的無端拖延，以及不合理的反傾銷和反補貼稅，這些都嚴重限制或者終止了澳大利亞十幾種商品的貿易。他又表示，中國對澳大利亞商品的限制措施是出於政治考慮，澳大利亞是最早企出來呼籲國際社會前往中國調查新冠病毒源頭的國家之一。歐盟表示，中國改革開放的程度和它在全球經濟之中的比重不相稱，亦都沒辦法和中國商品進入其他世貿組織成員市場的情況相提並論。歐盟敦促中國採取進一步的市場改革，在世貿組織之中發揮它和經濟份量相當的作用。英國駐世貿組織代表西蒙曼利表示，英國政府關注中國國有企業在中國工業戰略之中的核心地位及它運作的不透明性。他又說，中國有責任更加透明地證明這些企業確實是作為正常的市場行為者在運作。加拿大亦都抱怨中國對佢國有企業嘅優惠待遇同廣泛使用工業補貼，導致貿易扭曲同產能過剩嘅問題。日本代表同中國不斷攀升嘅貿易赤字表示不滿。日本代表就表示，日本政府敦促中國採取進一步嘅行動，維護同加強多邊貿易體系，首先應該解決影響市場嘅問題，譬如扭曲貿易嘅措施、國企以及呢方面嘅法律法規不明確嘅問題。印度對同中國不斷攀升嘅貿易赤字表示不滿，並且特別抱怨中國對一啲印度農產品設置進口障礙。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加里·哈夫鮑爾對美國之音表示，這次世貿組織對中國貿易政策審議，有如此多的國家對中國表達不滿，的確令人印象深刻。他說，令人驚訝的就是有很多國家和美國一起批評中國，不單單是美國、歐盟、日本、澳大利亞，這些並不令人驚訝，但是其他一些國家亦都是如此，包括瑞士。哈夫鮑爾表示，世貿組織成員對中國的抱怨大致集中在國有企業和產業政策補貼領域，其中涉及到技術轉讓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他說，對於好像瑞士這樣的國家來說，這些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瑞士是一個依賴知識產權保護的國家，在很多行業都涉及高水平的知識產權，對英國、歐盟來說亦都是如此，所以知識產權是另外一個主要的問題。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通過視頻參加了這次對華貿易政策審議，並且發表了講話，對中國的貿易政策進行了辯解。他說，中國堅定支持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積極參與世貿組織改革，真誠幫助其他發展中成員，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參與並且受益於多邊貿易體制。他又說，中方呼籲各成員共同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 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不搞歧視性、排他性標準、規則、體系，不搞割裂貿易、投資、技術的高強壁壘。中國官媒新華社就以俄羅斯、沙特、菲律賓、越南和巴基斯坦等國代表發言，指多國代表積極評價中國貿易政策以及他對全球多邊貿易體制作出的貢獻。中國商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王秀文亦都在22日對50個世貿組織成員代表提出的批評和質疑作出了回應。夏富鮑爾表示，每三年進行一次的世貿組織對華貿易政策審議更好像是一次彼此交換意見的無虛會議，對於改變中國貿易做法意義並不大。目前對中國的批評已經記錄在案，但是這些不是一場談判，這些只是他所說的聽證會。目前在世貿組織擔任法律顧問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貿易法教授佩特羅斯·馬維里迪斯對美國之音表示，由世貿組織秘書處主持的貿易政策審議機制並不具有法律的約束力，秘書處亦都沒有解釋世貿組織有關協定的權力。他說有人認為中國做得不對，但是要想知道到底是對還是錯，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成立爭端解決專家組，這個就是世貿組織制度的整個理念。馬維里迪斯又表示，目前各成員國越來越意識到問題的癥結所在是世貿組織的有關規則以及中國簽署的入世議定書已經不夠涵蓋和解決他們在21世紀面臨的和中國的貿易爭端。中國或者並沒有違反世貿組織的規則，但是就可能違背了世貿組織的精神。他說美國常駐世貿組織臨時代辦比斯比亦都表達了這種看法，他說美國和其他國家期望他們和中國入世談判的時候達成的條款能夠永遠地廢除中國那些基於開放市場導向政策的國際貿易體制不相容的政策和做法，但是這些期望並沒有實現，而且看來中國並沒有改變的傾向。雖然拜登政府表示仍然致力於維護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機制，但是至少在同中國的貿易問題上面，這屆政府並沒有採取同前特朗普政府明顯不一樣的政策。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哈夫鮑爾表示，拜登政府並沒有全面投入改革世貿組織的計劃，實際上他自己的觀點和他比較親近的同事的觀點都是這屆美國政府目前並不傾向於深入參與世貿組織談判，而是希望集中精力處理美國國內的議程。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在10月4日在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發表拜登政府的對華貿易政策演講，他在演講之後的問答環節之中談到了美國對於世貿組織所發揮角色的看法。戴奇說他非常重視世貿組織，當然是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頭15年，他認為雖然他們將繼續投入並且努力作為世貿組織成員尋求為世貿組織的改革進行創新，但他們亦需要靈活和開放的思維，在如何能夠更有效地解決他們一直在努力解決的中國貿易問題方面打破陳規。以上是美國之音林峰華盛頓的報導。
在聯合國大會1971年通過的2758號決議屆滿50年之際，美國國務院官員說中國不當使用這個決議來阻止台灣參與所有聯合國體系的會議和活動，美國正在以各種方式致力擴大台灣在聯合國及國際社會的參與，包括發出公開信息以及私下和聯合國領導層接觸。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第26屆大會通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的2758號決議。這個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且決定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他在聯合國組織以及他所屬的一切機構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面驅逐出去。從此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以此決議在所有聯合國體系之中阻止台灣的參與， 不過台灣政府長期以來都堅持2758號決議只是處理聯合國體系裏面中國代表權的問題，並不涉及台灣，更沒有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宣稱台灣是其領土一部分的主張。在德國馬歇爾基金會10月21日星期四關於2758號決議對台灣有何影響的一場討論會當中，美國國務院東亞事務副助卿華志強表示，美國視台灣為國際社會一個有價值的夥伴和一般良善力量，台灣被排除在聯合國體系外，不單止使到台灣，亦都使到所有聯合國成員付出代價。他問台灣不在所有聯合國體系裏面，台灣的學生、藝術家、記者及人權倡議者亦都沒辦法參與聯合國活動或者進入聯合國設施，原因是什麼呢？他說對他們來說，原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當使用2758決議以防止台灣的有意義參與，他們認為北京這樣的做法是在拒絕給國際社會有獲取台灣提供有價值貢獻的能力。華志強又表示，美國看到北京以台海兩岸關係的好壞來決定是否允許台灣參與聯合國活動，但是這樣做對促進台海和平並沒有好處。他又說他們亦都見到一個模式，就是北京試圖依據台海兩岸的政治動態來調節台灣參與的範圍，當他們對台灣領導人有正面看法的時候，那道門就會打開一些，不過當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出不同意的信號的時候，那個門就會再度關閉，對他們來說這些對推進台海和平並沒有任何的作用。華志強表示，美國還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用他們在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委員會成員的身份阻止任何團體加入的申請案，只是因為他們並沒有使用北京喜歡的名稱來稱呼台灣。他特別提到一個尤其過分的例子，是美國佛羅拉多州一所高中參加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因他網站上面關於台灣的名稱問題而導致申請資格不被認證。《華爾街日報》在9月10日報導，今年較早時佛羅拉多州丹佛附近的里吉斯耶穌會高中接到聯合國電郵回覆，稱他申請參加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的案件有問題，因該校網站上一篇文章對台灣使用了不正確的稱呼。資格認證部門建議該校將相關名稱改為中國台灣省，在學校依照建議做了修改之後，他的申請即獲得批准。華志強認為這是一個中國不當使用2758號決議的鮮明的案例，但美國認為應該支持更具包容性的做法，如此才能夠令到國際社會及聯合國獲益於台灣的專長。美國亦一直在積極鼓勵關注這件事的聯合國成員、公民社會及個人和美國一起共同關注並且支持台灣在聯合國所有體系之中有意義和有力的參與。曾經任台灣駐日內亞辦事處處長，目前是駐美副代表的黃良玉說，他在日內亞親眼目睹中國如何在整個聯合國體系運用他的影響力施加國家意志，他不單止影響台灣，更影響到聯合國多邊體系的有效運作。他說例如兩個星期之前維基媒體基金會申請加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即使是有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支持，這個申請案和去年一樣再度因為中國的反對受阻。中國稱維基媒體基金會旗下很多的網站的內容違反了一個中國原則以及2758號決議。黃良玉又說，中國在給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聲明之中試圖達到兩個的目的，一是濫用以共識為基礎的決策過程來支配誰能誰不能夠有管道接觸聯合國的資源和參與討論，第二是編造2758號決議的法律基礎，將他自身的主張施加到聯合國體系和其他的地方。那麼2758號決議的真正內容是什麼呢？黃良玉說，這個決議只是處理中國在聯合國代表權的問題，他們沒有提到台灣或者台灣在聯合國體系代表權的問題，最多2758號決議只是決定了資格的問題，也就是誰代表聯合國成員國中國的問題，而並沒有暗示對領土範圍的立場，更不要說去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擁有主權的主張。黃良玉說，這麼多年以來中國就將一個 只是涉及代表权的决议转变成一个政治声明，甚至是一个法律宣示，导致目前这个决议经常在联合国体系的会议或者活动之中被错误引用。但是国际社会可以看到的事实和现实，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治理过台湾，基于有效控制及民主合法性的原则，只有经过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才能够代表台湾2350万人民。对于美国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支持，王良旭亦都表示感谢，并且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充分理解2758号决议，公平对待台湾参与联合国的问题，真正实现联合国团结包容的精神。在华盛顿，除了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关于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讨论之外，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星期二亦都针对台湾国际空间与参与联合国的问题举行了线上论坛。前美国国务院妇女议题无任所大使柯利在会中表示，他亲眼见到中国在联合国体系运作，他的影响力包括以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身份向联合国秘书长施压，接受中国政府关于台湾的主权主张。柯利认为美国在联合国体系之中对于顶回国影响力的工作做的还不够。美国之音问华自强关于柯利的讲法，以及美国是否能够在顶回中国影响力的部分做得更多。华自强表示，在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方面，美国的做法有四种，包括公开发出信息强调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活动的价值，尤其是在公共卫生和安全领域。其次是除了公开动作之外，他们亦的确和在纽约、日内瓦、蒙特楼及其他地方的联合国领导层有私下的接触。第三是通过理念相近伙伴为台湾倡议，美国见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台湾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的问题感到兴趣，例如支出共同声明之中关于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的重要性。他又说他自己亲身参与草拟条文的过程，那些并不是一个困难的行销。第四个做法，华自强表示，就是美台之间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 GCTF 通常是在联合国相关活动的边缘举办工作坊，这些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机制，它的存在就在这里凸显了台湾参与联合国活动的重要性，而不是只能够在联合国的边缘参与议题的讨论。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亦都在会中表示，中国以2758号决议作为手段来阻止台湾在国际社会发声。中国外交部说，台湾参与联合国的问题必须依据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个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亦都确认了这个原则。不过葛莱尔又说，北京的一中原则宣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那个立场并没有被所有联合国成员接受。去年一名中国官员甚至过度宣称说，美国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是严重违反2758号决议，这些显然是故意扭曲2758号决议，而且应该遭受到全世界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及它的专门机构的国家的挑战。葛莱尔还提到2007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引述2758号决议的时候，曾有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表述，美国当时就对此说法提出异议，据报道还提出了一个九点抗议。那个文件后来被传统基金会的谭信格在一个报告之中公开，当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新西兰亦都曾经对潘基文的讲法表示关切。2008年6月19日，时任传统基金会研究员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谭信格在名为《台湾的未解决国际身份保留美国在太平洋的选项》报告之中指出，60年来美国对于台湾在国际社会法律地位的问题仍然严格维持着不可知论者的立场。更正确地说，美国并没有正式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亦都没有对台湾的政治地位作出决定。他说这个政策令到美国得以在国际法之下，在协助台湾人民抵御北京对他们宣示主权的长期防卫承诺上面具有合法性。 但是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2007年3月28日未經同美國或者其他安理會成員討論之下，就發出一封信，宣稱依據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聯合國認為在所有方面，台灣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的一部分。譚慎格說，潘基文的說法引發美國國務院一些官員的關切，因此他們重新搬出美國對台灣地位不持立場的說法，並且據報在2007年7月以非文件形式向聯合國主管政治事務的副秘書長提交一份九點聲明。這九點聲明包括美國對台灣主權不持立場，美國不接受亦都不拒絕關於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宣示，美國注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求聯合國秘書處及成員國接受他對台灣的主權主張，並堅持他們對台灣使用支持中國對台灣具有主權的名稱。美國關注一些聯合國組織宣稱聯合國有要求台灣被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先例，並且使用符合這個身份的名稱來到稱呼台灣。聲明中說，美國亦都注意到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並沒有確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的事實，亦都沒有提到中國對於台灣的主權。美國敦促聯合國秘書處審視他關於台灣地位的政策，以避免在這個聯合國成員已經同意存有異議的35年的敏感問題上面偏向一邊。這個非文件的最後一點表明，如果聯合國秘書處堅持形容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或者是對台灣使用有此暗示的名稱，美國將不得不在國家基礎上面脫離這個立場。譚慎格在報告之中還提到，中國成功地說服聯合國秘書處及各個聯合國專門機構的官僚體系，在關於台灣的國際存在這件事行使中國對台灣的主權的主張，這些加倍令人不安，因為他將聯合國合法性授予中國，允許他有權利對台灣使用軍事及非軍事的脅迫，這個權利中國已經在2005年3月的反分裂國家法之中寫入了國家法律條文當中。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10月12日的例行記者會上面，對於台灣有關聯合國2758號決議並未決定台灣代表權的說法表示，聯合國2758號決議已經從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徹底解決了中國在聯合國代表權的問題。聯合國系統、各專門機構和聯合國秘書處任何涉及台灣的事務都應該遵循一個中國原則及2758號決議，台灣作為中國的一個省，根本並沒有資格加入聯合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去年10月突然叫停蚂蚁金服上市，对阿里巴巴进行垄断调查，整整一年来，北京颠覆以往政策的新监管行动持续不断，层出不穷，几乎每个月一次甚至几次爆出可以成为头条的中国新闻。究竟習近平在做什麼呢？專家說打造進軍二十大的新路線，大掌舵經濟。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
習近平究竟在做什麼？兩位美國重要的中國問題學者發出了這個他們認為所有外國投資者、公司、政府官員以及分析師都在思考的問題。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中國國際事務主任洛顿，亦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席布兰切特十月初撰文《政党政治推动习近平》。他说基本答案就是在中共二十大的筹备当中，他们看到习近平要提出的基本上是一条新的路线，一个新的纲领。洛顿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现时正在做的是提出一个非常之强大的激进的计划，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利用他来塑造人士，并且为他认为有理由继续担任中国领导人的世界提供一个新的习近平计划。从对网约龙头滴滴打车的数据安全调查，到视频游戏、教育培训、金融科技、食品配送、加密货币，以及最近的房地产领域， 習近平又提出最高質量發展中共同繁榮的新的口號，似乎要採取行動解決早已經存在的嚴重不平等問題。這些監管活動的最終結果可能是需要時間檢驗，但是該篇文章說有一個相關的難題可以立即提出並且解決，為什麼這一切現時發生？文章認為數據安全隱患、監管出現漏洞、嚴重不平等、人口红利用尽，这些全部都是中国的新的问题。因此对为什么为这一切现时发生的问题，最令人满意的答案就是中国的政治日历，特别是定于2022年秋季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文章中说，对于我们这些西方人士来讲，我们倾向于认为党代表大会是一个做出决定的地方，但是每个了解中国的人都知道，党代表大会实际上是从来不是真正做决定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一年里面完成。洛顿说，这个是解释为什么要在中共党代表大会前一年就展开如此密集的政策活动。洛顿表示，党代表大会前要决定的事情主要是未来五年的政治路线以及人事，被挑选的官员不单是最高层的，而且是各个级别，从乡镇到县、地、省，一直是到最高领导层。洛顿在文章里面还说，为了掌握这个过程，精明的领导人经常在党代表大会前一年左右就推动重新调整的党的宣传以及政策路线，这个做可以是令到他们在人事斗争当中占据优势，强有力的政策指使领导人在提升他的支持者方面掌握主动权，他亦都可以对官员自下而上地进行基本忠诚度的测试，你参与不参与新的计划，火车即将离站，你必须要上车。这篇的文章以1991年至1992年邓小平著名的南巡为例，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之后，党内保守势力抬头，邓小平倡导的经济改革停滞，为了巩固改革的议程，他是警告当时的领导人，哪一个不改革，哪一个就下台。他的目的就是为了1992年底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做好准备，并且提拔一批国家以及省级的支持改革的领导干部。文章说，以这一段的历史为背景，可以窥见习近平当前在共同富裕的名义底下整顿某些经济部门的官僚主义以及政治逻辑，通过勾勒出一个雄心勃勃但又有些模糊的总体目标。习近平为了干部是设立了一个标杆，让他们在党的二十大之前表现出忠诚以及能力，采取主动，并且正确解读习近平未来几个月的目标，有助于官员得到晋升。与此同时，这个为习近平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工具，可以建立直接将他引导到党的代表大会上面的政策势头，从而积极主动地塑造2022年至2027年的政策主导方向。研究中共党代表大会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与历史系教授吴国刚表示，这篇文章的长处在于是看到习近平近来施政举措背后的两大因素，一个是中共政治日程的关键期是在二十大之前而不是在二十大本身，再一个就是强调习近平对于二十大的运作和中共党各官员作为一个体系的互动关系，而不单止就是着眼于习近平一个人来分析中国政局。今年五月，布兰特切特和澳洲学者马格莱格合写的《后习近平时代中国领导人接班的几种可能性》报告认为，在任期满十年的时候，习近平并未有任何交班的迹象，如同他真心认为国家领导应该有序更替，这样亦只是能够到2027年或者是2032年的中共二十一大或者二十二大上面宣布退休。通过近十年的反腐运动、清除反对派以及是倡导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习近平被认为是已经成为了自毛泽东以来权力最大的中国领导人。为什么大权在握的他仍然是需要通过密集的政策重建过程来为明秋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做准备呢？洛顿对美国之音表示，首先他是要强调大家并不确定他是在党内最高层权力有多大， 大家是认为他的权力非常非常之大。洛顿认为他们的权力非常之大，但是我们是并不确定，当然他亦都不能够完全确定。洛顿表示，问题的关键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面是要获得的是一种完全前所未有的东西。他要求被任命为是第三个任期的领导人。有哪一个知道这个可能意味着五年后的第四个任期，或者这个意味着终身领导人。你当然知道这个是二十五年前邓小平领导下中共果断抛弃的东西。因此洛顿表示，对于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尽管他是确信习近平和他们的其他人一样预计他会发生，但是他不想让他是碰运气。洛顿说，习近平想要的是一个万民拥戴他破例上位的荣景，他想创造一个压倒性的场景，即是他必须要成为领导者，并且每个人都必须要参与其中。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办法就是制定一个确实有动能而且是有效的变革计划。如果2019年尾始于武汉继而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是没有发生，习近平进军二十大的处境亦都或者是会好一点。但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中国目前的外交、军事、政治、社会形势都未有给予习近平任何足以令他安心的前景。想一想另一种的情况，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习近平出席党的二十大的时候情况和一年前一样，他究竟指的是什么他治下取得的成就呢？以及他需要超越任期的任何理由。洛顿中说，他的意思就是，他是不清楚习近平是否真的是取得非常之实质性的成就，但是他无疑令到世界对中国产生了怀疑，他将中国的和平崛起变成了更加具争议性的东西。现时中国的大多数人可能确实会将此而归咎于美国，归咎于特朗普，认为他是中国崛起不可避免的部分。但是仍然有中国人在说，哎呀，这个真的需要制造一个如此敌对的国际环境吗？洛顿表示，他是当然不了解习近平是想些什么，但是有一件事大家是可以客观地去看，所有这些监管措施都有什么的共同点。大家都可以说，看一看客观来说，这些措施每一项都加强了共产党的直接控制，加强了习近平的直接控制。所以洛顿认为，当大家分析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大家是忽略了这一点就是可笑。洛顿还说，人是倾向于孤立地分析这些监管政策当中的每一项。洛顿的意思就是，例如有人在谈论，你要知道习近平禁止儿童每个星期玩两个小时以上的电子游戏，这个不是好好吗？或者，但是大家是需要有更广泛的背景底下看待这个问题，并且看到很多新的政策同时在被采用，而他们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制度当中。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巨大的权力，它控制的社会资源份额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大很多。因此，在这个政府、这个党已经控制如此之多的情形底下，看到他们还要扩大膨胀它的控制，扩大膨胀它的目标，这个是一件非常之简单以及基本的事情。即是洛顿认为，这个应该是大家如何解读这些不同政策措施的一个起点。因此习近平必须要确保在今年秋季推出的一项雄心勃勃的议程、一项计划以及宣传的攻势，足以证明他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继续保持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正当的。这篇文章当中还指出，习近平如此果断地捉住政策以及监管的绳缰，是在发出哪一个老板的信号。事实上大家都应该期待着从现时到十一月六中全会期间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运动的增加，这个标志着党代表大会规划过程的正式开始。有理由猜测习近平将会在会议上面宣布一项新的党史决议，这个是自1945年以来共产党的第三次是这样做。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在七中全会上面作出了中共第一份的历史决议，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在邓小平的指导之下，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个是中共第二份的历史决议。 兩份歷史決議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中共處於歷史的轉折的關節，以歷史決形式通過清理過去的歷史遺產，確立領導人的思想以及政治路線，由此開闢一個新的局面，將中共帶入一個新的時代。習近平領導新階段已經是開始，他的特點就是習近平將會更積極地親力親為地日常的工作，而在功能上面，這個亦都意味著不斷發展的國家驅動的大掌舵經濟模型將會繼續。習近平深信不疑的就是黨是擁有引導整體經濟的資源、手段以及經驗，他進一步認為就好像馬雲這樣的企業家所能作出的抵抗微乎其微，政府可以推動市場經濟朝著他想要的方向發展。諾頓對美國之音表示，他論述政府掌舵或者是偉大的掌舵經濟大約是在五六年前是開始，他說當時很明顯中國的高科技產業政策正在是通過使用一系列的新設計工具全面實施以適應市場經濟，換句話來講，他在到某種程度上面進行規劃，但是完全不是老的蘇聯模式的和市場力量背道而馳的計劃經濟，而是一些具有技術革命目標的計劃者，他們試圖塑造經濟增長並且適應技術革命的方式，使用國家行為作為市場經濟當中的重要行為者，但亦都使用資金以及稅收減免以及其他的與市場經濟兼容的工具。諾頓表示，令到他印象深刻而且現時仍然絕對如此的，就是在過去的一兩年裏面，令人震驚的是這個目標怎樣超越了最初的簡單高科技目標，變得更加廣泛，在某些方面更加矛盾。現時甚至連家庭生活都被納入習近平要控制的範圍裏面。習近平說，學生不應該承受咁多的壓力，但是你要知道，就在幾年之前培養高科技技能以及採用高科技經濟意味著啲嘅一切。諾頓問國家要怎樣指導對這些事情的選擇並且加以控制，這個是他認為仲有待觀察的事情。對此習近平到底是什麼意思？他們是沒有任何的明確的版本。諾頓是一位專攻中國經濟的美國學者，1995年他在出於計劃的成長中國經濟改革的一書當中就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是缺乏遠見的情況之下完成，它是自由放任以及政府商業激勵措施試驗的混合結果。他在10月13日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研究報告當中，撰文揭示了中國如何從混合市場經濟轉變為是黨和政府控制的大掌舵背後的六大因素。今日是很明顯，中國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有意在中國打造新型市場體系，在這個體系當中，政府和黨的行為者擁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權，至關重要的就是他們打算行使這種權力來實現雄心勃勃的目標，以引導經濟以及是塑造未來。諾頓和布萊切特都認為習近平現時相信黨是擁有引導整體經濟的資源、手段以及經驗，他進一步認為就好像馬雲這樣的企業家所能作出的抵抗微乎其微，政府是可以推動市場經濟朝著想要的方向發展。在大掌舵的經濟當中，私營部門還有多少空間？現時還是有一年多的時間，事情已經是發生了如此迅速的變化。諾頓表示，他想強調的一個簡單的事實，這個就是大家是在過去的幾年當中所看到的對現有國有企業自上而下的控制急劇增加，黨對民營企業是自上而下的控制程度是越來越高。諾頓說，這兩種類型的實體都將會繼續發揮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同的就是黨現時明確地表示他要國有企業成為政府的政策的直接工具，而15年前並非如此。15年前國有企業的被告知你的主要工作是表現得是好像私營企業一樣盡可能高效並且以最大的限度提高盈利能力為行事之道，現時一切都改變，與此同時過去對自治有某種期望的私營公司現時被告知。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的報導。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今晚兩個小時的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明晚繼續會有兩個小時的粵語節目，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